华州城被一个皇帝的马甲攻破了，说明世界上没有攻不破的城，就看你怎么攻。一直在大牢内隔着牢门相望的鲁智深和史进终于有了热情拥抱的机会，两个硬汉都流下了热泪，在模糊的眼泪中似乎看到了渭城那次初遇。那时的鲁智深在渭城春风得意，喝酒从来不用带钱，一切消费凭一张脸就解决了。那时的史进初出江湖，大方的让人嫉妒，鲁智深跟他一张口，他便掏出了10两银子，还说了不用还。那时的李忠跟着他们蹭饭，鲁智深跟他张口，他摸摸索索摸出了2两银子，鲁智深给了他一个真实的评语：
也是个不爽利的人哦。
换了别人听到这个评语会无地自容，李忠却很坦然，一句评语能保住2两银子，这样的买卖哪里去找啊。当时鲁智深就把银子还给了他。鲁智深拉着史进说了好久，让旁边的宋江看着有些不耐烦，这个和尚没个正形，也不赶快说发展下线的事情。不用鲁智深说，史进自己也有了上梁山的心。经过这场劫难，史进彻底看清了三个合作伙伴，自己入狱之后，三个合作伙伴居然没有胆量去救自己，整个少华山就靠自己一个人。这次幸运由鲁智深罩着自己，下次呢，下下次呢，自己得找棵大树，这样才好乘凉。梁山不正是这样的大树吗？看着宋江冒火的眼睛，史进知道自己上梁山有戏了。史进刚一开口，宋江便迫不及待地答应了。在宋江眼里，这四个人就是四块砖，四块砖质量可能一般，但好歹也是砖。看着宋江答应史进提出的上山要求，朱武他们流出了幸福的热泪。好几年了，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每次出去借粮都得上香，生怕有去无回。即使史进上山之后，恐惧感也没有彻底消失，因为华州城的官兵随时有可能出动。朱武他们几个人的睡眠质量一直都不好，很多次他们都在梦中惊醒，在梦中他们被官兵抓下了山。现在好了，少华山的人马也归到梁山序列，听说那里的头领实行平均分配，不论功劳大小，分的东西都是一样多，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啊。到了梁山，咱们跟鲁智深、武松享受一样的待遇，这日子可比少华山的日子强多了。人家梁山的日子是吃啥啥有，咱以前的日子是有啥吃啥，以后咱们也吃啥啥有了。同朱武的得意不同，史进心中五味杂陈。自己本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农村青年，本来抱着全权报国之心，只可惜始终报国无门。如果当年自己能找到师父王进，或许自己现在已经是大宋的军官了。如果自己当年能在村里好好当村长，或许现在也安居乐业，小有所成了。只可惜这些都是如果，现实是你必须得上梁山。史进回头望了望少华山，这座让他欢喜让他忧的山，自己在这里度过了几年彷徨的时光，自己把人生最好的岁月留在这里，现在自己要告别少华山奔赴梁山了。都说梁山顶上好风光，都说梁山是招安的一个跳板，宋江大哥，你能带我跳过大宋的龙门吗？